好，那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主题经文，一起来。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万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感谢主啊，这一季我们为着来庆祝，为着啊庆祝整个所有教会联历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节庆，就是复活节。为着配合这样的一个复活节的节庆，所以说在这一季当中我们谈到的一个主题是有关于聚焦在我们的耶稣的身上。这个意思就是说，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把我们的焦点放在我们的耶稣的身上，也让我们都能够带领我们许许多的人能够来到我们的主耶稣的跟前。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谈到耶稣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五件大事，好吗？这五件大事，哪五件大事呢？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好吗？来，一起来。耶稣赦免我一切的过犯，耶稣赐给我永恒的生命，耶稣使我成为神的儿女，耶稣赋予我属天的权柄，耶稣成全我生命的目的。这礼拜我们要进一步来谈到有关于怎么样聚焦在这样的一个主耶稣的身上。当我们聚焦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的主耶稣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下什么样的一个真理在我们当中，这些真理怎么样来影响我们的思想，这些真理怎么样来影响我们的行为，甚至于这一些真理怎么样来决定我们的未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其实当我们谈到聚焦在主耶稣的身上的时候，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实我们一定要认清楚，也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跟你我一样，都曾经在这个世界上过了几些日子，过了一些年日在这个世界上。更准确的来讲，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他过了33年的时间。所以说通过在这个33年的时间当中，你要知道在这个33年中，耶稣他完全能够经历到今天你我成为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所经历到的这些事情。我们知道或许我们会跟问神说，神啊，你创造我，你要我在这个世界上来过活，那我要怎么样能够来这个世界上来过活呢？或者是你会跟神来问说，神啊，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什么样的真理，到底有什么样的法则能够让我永远这一辈子我都能够去跟随的呢？当我们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耶稣其实早就有答案来给我们的。耶稣，看耶稣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哈利路亚。当我们有这些疑问的时候，当我们在寻求这些答案的时候，耶稣早就有答案给我们的。耶稣说，如果你要知道怎么样回到天父的怀抱里的道路的时候，来找我。耶稣说，如果你要想要找到在地上的或是在天上的这些真理的时候，来找我。耶稣说，如果你想要找到永恒的生命的时候，也来找我。我想这个就是耶稣他给我们一个非常正确的非常的实在的一个答案。在这个答案当中，今天我们要从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主题经文，就是提摩太后书第3:16，因为如果看圣经的时候有很多3:16非常有意义哦。约翰福音3:16说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3:16，我们这3:16非常有意思的。今天我们看到提摩太前书3:16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要来看出耶稣所带给我们生命当中的六个生命的真理。第一个真理就是耶稣他让我们真正的活在你的环境当中。我想这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讲到说，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 就是神在肉身显现。神在肉身显现，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耶稣他不只是一个活在天上的一位神，他也是活在我们当中，活在你我中间的一位神。这就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事实。各位，我们并不孤单的，我们被创造，难道在这以后呢，我们不是被丢在这个宇宙当中的一个角落，然后在那边寄生自灭的？不，我们被创造以后，我们是被爱的，我们是被 care 的，而且我们的价值是极高的。高到什么样一个程度？高到我们的神愿意离开他荣光的天上的宝座到世界上来，而且为我们做这一条人生最艰苦的十字架的道路。目的是为了什么？目的就是为着让你我，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他的心目当中就是宝贝，我们就是他的宝贝，我们就是他所爱的，我们是有价值的。所以这个就是今天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所要告诉我们，就好像这一段经节所说的，我们一起来，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耶稣在这个世上，在地上的日子，其实他是放弃了他身为一个神的一个特权。他跟你我一样，他要走路，他要睡觉，他肚子会饿，他会口渴，他有朋友，他要面对他的仇敌，他要面对他的困境。他看到人的软弱的时候，他内心里面替他们担心。他看到一个人在悲伤的时候，他跟他同哀哭。他看到一个人生命翻转的时候，他跟他一起同高兴。他看到啊，许许多多这一些生病的这一些啊，心灵压伤的，他就来引领他们，就来医治他们。他孝顺父母，他爱所有的他的这些的同伴。而且让我们看到，在上个礼拜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面对着他的十字架，他是用他的有血有肉的身体，真正的这样的一个人的身体来面对十字架的苦难。各位，今天我们说到这一些是要说些什么？乃是要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耶稣真真实实的活在我们当中。耶稣真真实实的活在我们当中，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重要的真理呢？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让我们每一个人也能够真真实实的活在现在，也能够真真实实的活在我们的环境当中。许多时候我们会有一种逃避的心态，就是说我们心里会想着说，要么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要么就是未来的事情，结果我们从来就没有认真的活在当下。我们会说，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想当年我读大学的时候，我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可能也会说，如果等到有一天我有钱的时候，如果等到有一天我成功的时候，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却没有真正的面对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跟挑战。今天神把你放在现在的家庭当中，你的父母亲，你的兄弟姐妹，是神把他们放在你身边的人。他们有可爱的地方，他们有不可爱的地方，他们有这个让你开心的地方，他们有惹你讨厌的地方。但是无论如何，你要面对的好好的生活，活在你这个家庭当中。今天你在学校，神把你放在你现在的学校当中的时候，你有你喜欢的功课，也有你不喜欢的功课，阿妹吗？你有你喜欢的老师，也有你不喜欢的老师。你有你喜欢的合得来的这些同学，也有你很三条线的这些同学，阿妹吗？你有生命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无论如何你要活在神现在给你的学校里面。今天在你的职场当中，你有你喜欢的工作，你有你不喜欢的工作，你有你喜欢的老板，有不喜欢的老板，你有你一些你喜欢的这些同事，你有你不喜欢的同事。今天无论如何，神要你真实的来面对他们。 所以这个就是耶稣他给我们的第一个真理。不管怎么样，无论如何，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可能会让我们感到很累、很苦、很不通情理、很血汗，但是无论如何，你要真实的活在面对你的环境。所以说耶稣他所带给我们的第一个生命的真理是什么？我们一起来，每天踏踏实实的活在这个世界，接触这个世界上的人，扮演你的角色。耶稣所带给我们的第二个生命的真理，就是我们可以快快乐乐的活在罪得赦免的轻松中。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必须要活得轻松，活得自在。要活得轻松，要活得自在，其实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的罪要得赦免。这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所带给我们的一个最好最棒的一个消息。在今天的主题经文当中，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被圣灵称义。什么叫做称义？称义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有一个合宜的关系。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他跟神的关系，他跟天父的关系，那是百分之百的和谐。他跟天父之间的那个沟通完全没有障碍。这一件事情圣经说，这个是圣灵他能够做见证的。圣灵他能够见证说，耶稣跟他的天父当中是完全没有距离的，而且耶稣他能够很自由自在，很轻轻松松的活在天父的面前。各位，你羡慕这样的一个生活吗？请你跟你隔壁说，你也可以过这样的一个生活。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就这样说。我们一起来，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与神和好。我相信当我们我们本来是有罪的，我们是不义的，然而因为相信了耶稣，耶稣就移除了我们跟神之间那种罪的这样的一个隔阂，我们成为一个没有罪的人，我们可以像耶稣一样非常轻松的活在神的面前。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让我想到一个故事。有一对兄妹，他们两个人，一个是九岁，一个是七岁，在一个 school holiday 的时候，他们就到外婆家去度假去了。然后去的时候，他外婆家的后院，在乡下的地方，后面我有养鸡啦，养鸭啦，还有养几只鹅。哇，这个哥哥很高兴的，每天就浸泡在后院里面在那边玩，在那边这个丢石头，然后打这个弹弓等等的这个事情。就没有想到有一天，当他在打弹弓，其实他不是要瞄准什么，就一瞄准打出去的时候，竟然打到一只鹅，通通打下去，那只鹅当场就死掉。那这死掉的时候，他说：“糟糕了，这下子麻烦了。好，这下子他可紧张了，怎么样来面对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怎么样来跟他的外婆来交代啊？”他想了好久，越想越害怕，越想越害怕。那个时候，他就忽然间就想了一个灵光一闪，马上想说：“有一个好办法，什么办法？我就在地上挖了一个洞，然后把那只鹅把它埋进去，就没事了。”就这个样子。于是他就决定这样做，把那只鹅把它埋进去。当他们刚刚到这个外婆家的时候，外婆给他们有一些规定。什么规定呢？就是你们两个兄妹要轮流，每个晚上我们晚餐之后轮流洗碗哈，还有早上起来之后轮流扫庭院哈，还有轮流倒垃圾。哇，那天他们两个人就晚上到的时候，那个妹妹就叫她的哥哥过来说：“来来来来，她说今天晚上本来是我要洗碗的哈，今天晚上你要帮我洗碗。”她说：“为什么？”她说：“因为今天下午你所做的事情我都看到了。”哇，那个时候晚餐吃过了以后，然后她就那个外婆就问说：“今天晚上你们是轮到谁洗碗啊？”他说：“这个妹妹马上很大声的说：‘哥哥！’哇，那个时候其实他哥哥本来说：‘我昨天晚上刚洗过啊！’可是呢，他又不敢不洗，就洗了。可是早上起床的时候，他外婆又问说：‘啊，今天早上轮到谁来这个打扫庭院呢？来扫地呀？’那个哥哥就说：‘哦，妹妹， 哇，他妈咪就瞪他一下，然后跟他讲说，那昨天你都还没有说完，他说 OK OK OK， 嘘，不要讲不要讲，哦，我去这个打扫去打扫。完了以后，哎，不久之后，这个垃圾车来了，哎，垃圾了。然后那个时候，那个妹妹就说：“哥哥，你去倒垃圾。”他说：“什么都是我了。”他说：“昨天你。”他又没有话讲了。他说 ：“OK，OK，OK， 我就去了。”那这个晚上，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妹妹就为着这个事情，用这件事情，经常来要挟他，经常来控告他。那个时候他不管什么样的一个情形，经常用这种方式叫他做这件事情，叫他做那一件事情。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哥哥再也没有办法享受在他的外婆家这样一个好好度假的一个日子了。就在那个时候，他想说只要他的妹妹的一个眼神啊，然后跟他说那一天你呀，哦，那个时候他又紧张了，哦，他就要，手上不管在做什么事情就要放下来，然后帮他，哦，不管什么游戏都要让给他，好，巧克力就让他吃，就这个样子。后来他越想越不对，有一天他终于忍受不住了，他说我一定要来跟外婆讲，要跟外婆讲，他说外婆啊，哦，那一天，哦，真的是我那一天，哦，把你的一只鹅，哦，把它打死了，哦，但是我真的是不小心的，我是很不想这样做，是不小心的，哦，我请你原谅我。这个外婆就跟他很笑笑的跟他讲说，孩子啊，其实那一天我从窗口的地方你所做的一件事我完全都看到了，我完全就看到你所做的事情，我只是在等着你来我的这个地方来认罪，现在我把所有的这样的一个罪都赦免你了，我饶恕你了。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他的妹妹还不知情，妹妹的时候就说，哎，我吃完饭的时候，哥哥你去洗碗，他说为什么是我，哦，他说你洗那一天你，哦，他就笑得很大声说，哈哈哈哈，外婆已经原谅我了，你赶快去洗吧，哦，就这个样子。从那个时候，这一位哥哥再一次恢复到他以前在罪恶当中，在受罪的捆绑当中的这样一个自由，他能够再一次来享受在外婆家那种快快乐乐、轻轻松松、自由自在的一个度假的日子。各位，这个故事当中让我想到说，今天我们知道撒旦魔鬼他有另外一个名字，什么名字？他的名字叫做控告者。我们看圣经怎么来说这一句话，一起来。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弟兄的，跟你隔壁讲说也控告姐妹啦。今天撒旦不断的在神的面前来控告我们，不止这个样子哦，还经常在我们的耳根的地方来告诉我们说，来提醒我们说，你还记得你干了什么坏事吗？啊，你还记得你那天考试作弊吗？啊，你还记得你那天这个撞了车子就开溜吗？你还记得你那天啊，这个在偷看什么那个网上那个色情的网站吗？你还记得你那一天你去到一个不应该去的地方吗？他不断的来提醒你所做的这些事情。各位，请你永远要记得一件事情，当你向神来承认你的罪之后，神就完全的来赦免你的，就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一起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既然赦免我们的罪了，所有撒旦他在神的面前的控告完全是失效，完全是没有那个一个果效的，我们可以再一度轻轻松松的自由自在来活在我们的神的面前。所以今天你不需要再借着造桥，再借着铺路，再借着积功德来赢得神的赦免，你不需要借着苦修练功守戒律来赢得神的肯定，你不需要再借着压抑自己控告自己责怪自己来换得神的赦免，你只要在神的面前承认你的罪，你的罪就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厚厚的遮盖，然后你就得到这样的一个释放。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能够在这里面再一次的能够去恢复到你原来的自由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知道神对我们的赦免是一个什么程度吗？这个赦免就是当他说赦免你的罪的时候，当你回头看的时候，你已经找不到你的罪的这个踪迹了，阿妹吗？就好像我们白板一样，你把它擦了以后，你就找不到那个东西在哪里。这个就是神对我们的赦免。所以说神这样的一个饶恕我们，对我们的赦免，让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赦罪的自由，让我们生命当中能够觉得更加的清醒。耶稣所带给我们第三个生命的真理，就是要我们勇敢的对灵界宣告自由。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提到说耶稣被天使看见。耶稣在世上的故事，其实不只是在自然界当中被看见，也在超自然界当中被看见。使徒保罗在这里说，耶稣所行的一切事情都被天使看见了。也就是说，耶稣不只是掌管我们这个世界，掌管我们的自然界，这个世界他对这个世界有权柄，耶稣对也掌管了超自然灵界的领域，也对灵界握有权柄。因为就好像耶稣他自己所说的，一起来，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今天我们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也必须要勇敢的对灵界来宣告说，我是自由的，我是得胜的。各位，你们曾经怕过鬼吗？怕过鬼没有？曾经都没有怕过鬼的举手。你曾经怕过这个所谓的幽灵吗？所谓这个鬼怪吗？看过吗？你看过？你有？今天你可以奉耶稣的名命令这一些邪灵来离开你。当你到了一个旅社的时候，你进到房间的时候，你可以奉耶稣的名来宣告，这个房间是洁净的，这个房间是有神的同在的。各位，你曾经有一些算命的人跟你，我相信有很多人有算命的经验，你曾经有一些算命的人跟你说，你在某年的时候你会有某种大的灾难临到你的吗？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有没有跟你讲这样的一个事情？如果有的话，你今天可以奉耶稣的名来斩断这些算命的人他的话语对你生命当中的影响。各位，你今天出门的时候有看黄历吗？今天有看黄历举手。我感谢主，感谢主，没有黄历。你要看黄历，然后看今天的运气怎么样吗？会不会？我告诉你，很多时候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很多人会去看黄历的。今天你可以奉耶稣的名砍断这些凶吉好事坏事的这个预测，你可以奉耶稣的名来宣告，你要走在平安顺利满有恩宠的道路上，阿们吗？各位，今天如果有人那些讲究生肖的人问你说你是属什么的，你要跟他怎么说？我是属耶稣的，说一下。今天如果有那些讲究星座的人问你说你是什么座的，你要怎么回答？你跟他讲说，我是神亲自做的。讲一下，我是神亲自做的。各位，你曾经被一些民俗的禁忌的数字所捆绑吗？东方人的什么？西方人什么？13。各位，你说有没有人住在四楼的？你住在四楼会不会觉得怪怪的？你今天出门的时候碰到13号又是星期五，会不会觉得毛毛的？各位，你可以奉耶稣的名来斩断这样的一个这些数字所带给你的恐惧感。就像这些事情当中，我们都可以奉耶稣的名，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遮盖，我们得到保护。因为耶稣复活的生命告诉我们说，他已经胜过死亡和所有黑暗的权势，阿们吗？既然耶稣都已经胜过死亡以及所有黑暗的权势，今天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我们都可以勇敢的来跟我们灵界来宣告自由。就像使徒保罗他所说的，我们一起来，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 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耶稣所带给我们第四个生命的真理，就是要我们热情的来传递福音的好消息。在这段经文他接下来说，耶稣被传于外邦，这是有关于福音的好消息都被传开来了，而且传到万邦万国。各位，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今天来到教会，你今天信了耶稣，是因为有人传福音给你的？有多少人请举手啊？有人传福音你才来的，有没有？好，感谢。有没有是走错路的，走错路走到这边来的啊？感谢主，也好了，也感谢主了，感谢主，你走对地方的了。你看今天我们所有的人，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大部分的人都是因为有人传福音给我们，所以说我们今天才有机会坐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才有机会来信耶稣的。就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特别感谢那一些，或是那一位，那一些带领我们把福音传给我们的人，你知道吗？他是你生命当中真正的贵人，不只是这个样子，他是你生命当中的救命恩人。跟你哥哥讲说，他是你生命中的救命恩人。如果可以的话，你今天晚上回去写一封信给他，来感谢他。真的，因为就是因着他，他让你能够进入到永恒的生命。所以说，这是一个我们值得让我们非常欣慰的一件事情。今天为什么我们要能够热情的传福音呢？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如果你愿意热情传福音的时候，其实你就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因为我们的耶稣就是一个最热忱在传福音的人。我们看圣经怎么说的，一起来。耶稣左遍各城各乡，宣讲天国的福音呢。耶稣那个时候用走路的啊，没有车子，走路的，走遍各城各乡，这个是我们耶稣他所留给我们的一个榜样。为什么我们要热情的传福音呢？我们来看使徒保罗他怎么跟我们说，一起来。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是何等佳美。保罗在这个地方首先提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有关于得救之道。一个人怎么能够得救呢？保罗的答案就是说，那个人要求告主名就能够得救。然后事实上有一个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就是说，那一个人怎么懂得去求告我们的主耶稣的名呢？那保罗在这个地方用一个环环相扣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保罗的意思在这个地方他是说到说，今天如果没有一个人奉差遣出去的时候，哪里福音怎么能够传出去呢？如果福音不能够传出去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听到福音呢？如果一个人听到福音的时候，没有听到福音的时候，怎么能够信耶稣呢？如果没有信耶稣，怎么求告主的名呢？如果没有求告主的人，他怎么能够得救呢？这个是一连串，这保罗他推理推理推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到最后就是说，我们要去传这个福音的道理，传扬这样的一个好消息。所以说，因为这件事情，传福音是关乎到一个人是否有机会得救那么重要的事情，所以保罗到最后结论说，那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不是传简讯的哈，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保罗甚至于在其他的书信当中还以一种非常命令式的方式，那么口吻来说，一起来。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在我这些年来在传福音的这个经验当中，我越来越觉得说，所碰到的 得时的比得时的比率还高很多吗？这个过程当中，但是我也越来越经历到，许多时候往往我以为不得时的时候传福音，比我以为得时的时候传福音，那个果效还来得更好，你知道吗？因为我的时跟神的时总是不太一样，阿妹吗？我们的时，我们认为是不得时，神说 No， 这是我的时候。而且我更加的越来越意识到一点是什么，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绝对不能够先预设立场，认为某个人可能会接受，某个人可能不会接受，因为往往会让你跌破眼镜的，阿妹吗？你会觉得这个人可能吗？后来真的是可能。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很多时候很多人他们离传的时候说，哦，好，没问题，其实后面有很多的问题，阿妹吗？很多问题，很多人跟你在那边辩啊，那边 argue， 到最后不久看到这个人受洗了，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更加的体会到，今天我们只要尽了我们的责任，只管努力的传，拼命的传，耐心的传，不放弃的传，特别是对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学、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客户、我们周遭的这些人，越是跟我们亲近的人，越是有机会接触的人，我们更是需要如此来做，而且把结果来交给神。所以说耶稣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在我们生命当中要我们去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把福音传扬出去。耶稣带给我们的第五个生命的真理，就是我们要坚定地走在信心的道路上。这一段经文接着说，耶稣呢，他被世人信服。各位，你要用信心来跟随耶稣，你也要用信心来领受祝福。说真的，看热闹的人很容易啊，看热闹很容易啊，但是呢，要真的相信的时候，必须要有坚定的信心，阿们吗？许多时候如果你参加很多的大型的布道会的时候，哇，人潮汹涌，非常的热闹，而且他的音响还有他的这个音乐啊，他的灯光还有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信息，他的见证，他的呼召，还有他的医治，哇，非常的吸引人，很多人就在那个地方就来啊，很感动的，很火热的，当讲员一呼召的时候，他就马上跑到台前去做决志祷告，然后信了耶稣了。然后当他们从会堂走出来的时候，一离开那这个氛围的时候，马上他的心就渐渐的冷却下来的。回到家里的时候呢，可能完全就冷却下来，回想说刚刚所做的事情，我怎么莫名其妙的跑到前面去那边决志啊，那边受洗啊，哎呀，就是这个样子。各位，一个人是很容易跟着感情走的，阿们吗？我们人很容易跟着感情走的，但是耶稣所带给我们的真理是什么？信仰是凭信心，不是凭感觉。说一下，凭信心，不是凭感觉。耶稣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信心的榜样。各位，刚刚我们过了这个受难周的时候，我们可以非常确定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如果凭着感觉的时候，他肯定不会选择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因为主耶稣当他面对这样一个十字架的挑战的时候，当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跟他的门徒怎么说？他跟他的门徒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不止这个样子，耶稣你知道吗？跟你隔壁讲说，耶稣也是有血有肉的，耶稣被蚊子叮也会痛的，耶稣被钉子叮更痛的，在这个情况之下，所以他跟神大声的呼喊说，跟神说，神啊，求你将这杯撤去吧，非常迫切，迫切到什么程度？圣经里面用几个字来形容，他说，汗珠如大雪滴滴在地上，这个是有医学的根据的。当我们去做这样的医学的调查的时候，确实一个人悲伤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所流出来的汗里面会带有血丝的。耶稣就是这样迫切， 你看，如果凭着这样的一个感觉的时候，耶稣不可能走上十字架的。但是感谢主，我们的耶稣他选择了这样一个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感觉。所以因为这个样子，他顺服天父，顺服大地。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说今天我们才有机会来得救。难怪圣经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会这样的鼓励我们说，一起来，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并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各位，今天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当我们疲倦的时候，当我们软弱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思考我们的耶稣他是为我们做的。不止这个样子，圣经里面还这么说，一起来，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各位，所以说请你跟你各位讲说，坚定的信心很重要。耶稣带给我们的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生命的真理，就是说你的生命的眼光要放在永恒的上面。这段经文最后耶稣说，说到耶稣被接在荣耀里面，耶稣的生命的目标就是在永恒的荣耀里面。我们知道耶稣他是从永恒来，他也活在永恒的当中，他也将永恒带到这个世界。其实如果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当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早就把这个永恒的概念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我们看传道士里面怎么说这么一句话，来，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面。神把一个永恒的概念放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所有这些经验总是会让我们有一种神圣的不满足感。阿们吗？你总是不喜欢活在时间里面，不喜欢活在空间里面，不喜欢活在机会能力的限制里面，好像这些东西都是限制你。为什么你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因为神创造你，你被创造的设定的方程式就是永恒。所以说你对这个现在所有这些束缚的东西，你觉得非常没有办法去满足你的，因为我们的被造就是为着永恒。所以因为这个样子，我们的生命的目标就是在永恒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经验都是只是为着永恒来做预言的，只是为着永恒来做彩排。我们所有的欢乐，所有的喜笑，温暖，爱，礼物，价值，这一些东西都指向一个目标，就是永恒的荣耀。我们所有的努力，眼泪，困难，挣扎，都是同样指向一个目标，就是永恒的荣耀。甚至于我们那些负面的经验，对我们来说也是会起了一些正面的提醒作用。阿们吗？就像很有名的这个世界著名的英国的啊，这样的基督教文学家 C.S. Lewis 他所讲的这么一句话，他说，人生有苦难，免得我们将此生当作永恒啊。阿们吗？圣经里面其实有好多时候跟我们谈到，提醒我们说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提醒我们说我们这一生不是永生。阿们吗？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知道，我相信有许多人因为这个样子得到极大的安慰。他们会说，哦，感谢主，还好我不会永远活在这个不容易的世界里面啊！我还好，感谢主，我有一个永恒荣耀的家乡在等着我。各位，如果你看唱那个黑人灵歌的时候，你会发现其中好多好多都是在讲这个事情，讲到有一个永远家乡的盼望。那时候他们当奴隶，被欺负，被这个欺压的情况，但是他盼望一个永恒的家乡，他巴不得赶快去到那个家乡，有一个永恒的盼望。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 今天我们借着使徒保罗写给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的这个书信当中，我们学习到耶稣所带给我们这六项极为重要的真理，好不好？我们现在以一种宣告的方式来复习一下今天我们所学的，来，一起来。我要真实的活在我的环境中，我要快乐的活在罪得赦免的轻松中，我要勇敢的对灵界宣告自由，我要热情的传递福音的好消息，我要坚定的走上信心的道路，我要将生命的眼光放在永恒。好不好？这时候我们把眼睛来闭起来。我现在我们在走这条人生的道路的时候，真的是我们需要有一些指引，我们需要有一些真理来引导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今天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去看到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所带给我们这六项非常宝贝非常重要的真理。也因为这个样子，当我们在走人生的道路的时候，我们有这样一个真理可以依循，我们有这样一个法则可以遵循，然后我们在生命当中没有走偏我们的道路，能够永远活在走在神的这样的一个道路之下。我相信当我们选择走在神的道路，选择活在神的真理当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蒙福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我们今天能够做这样的一个明智的选择，跟主耶稣讲说，主啊，我要活在你的真理当中。或许在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很希望能够在生命当中能够经历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大作为，也能够来有机会来更加的来认识神，更多的来走在真理的亮光当中。可是你跟神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的确立，好不好？这个时候给你自己一个机会，让牧师来带领做一段的祷告。那我祷告一句，你也跟着我来祷告一句。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时候我打开我的心门，迎接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以及我生命的主。耶稣，我要将我的生命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也要来遵行舍你的话语，活在你的真理当中，成为蒙神所喜悦的人。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所以刚刚你如果跟我做这一方的祷告，我要恭喜你，因为你已经跟耶稣建立一个合理的关系，你可以来享受在基督里面的一切丰盛。好吧，那这首诗歌来回今天的